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号星期四，下面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10月7号和11月的选举存在安全风险。美国中央情报局说加大招募中国的人才。俄罗斯外长说在台湾和其他亚洲问题上和中国站在同一阵线。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说中国试图改变亚太运作的体系核心。
I think no countryhad and has been more engaged in the project of pulling China.
坎贝尔在出席一个智囊机构的研讨会上说，他认为并没有一个国家好像美国一样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带入21世纪，美国是帮助中国走上这条路的重要国家。他强调对中国的深刻尊重和接触，和中国建立可持久的关系。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济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香港立场新闻煽动案对香港记者的实质风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10月2号发表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2024年总统选举和中东持续冲突是导致美国所受威胁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这个情况预计持续到2025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将在10月7号满一周年，国土安全部警告周年之日可能会加剧当前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对犹太和穆斯林社区的潜在威胁。同时，美国正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一场势均力敌的总统选举做准备，这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并提供外国对手试图破坏民主进程的机会。评估表示，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岩岩构成另一个严重威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已经是两次暗杀企图的目标。报道称，预计国内极端分子会试图采取暴力行动，目的是在选民、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中灌输恐惧以及扰乱选举进程。在这些行为者中，由种族、宗教、性别或反政府观点相关的不满所激发的单独犯罪者或小型团体是最大的威胁。报告总结，未来一年内，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环境将会持续维持在高水平。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试图利用大众对习近平政权统治日益感到不满的情绪，加大力度招募中国公民作为线人，在他成功招募俄罗斯线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他的情报网络。作为美国顶级间谍机构的中情局星期三10月2号启动新的网上招募行动，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X、 面书、 Instagram、 电报 Telegram、 领英和暗网账户上用国语、波斯语和韩语发表如何安全联络中情局的讲法，盼望能够招募到中国、伊朗和北韩的潜在线人。中国有好多人能够获取信息，并且对习近平政权感到不满。彭博新闻社报道引述中情局副局长科恩在接受采访时的话讲，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星期四10月3号刊出的一篇采访中说，俄罗斯在亚洲问题上和中国保持一致，包括批评美国试图扩大他的影响力及故意加剧台湾局势。拉夫罗夫在官方传媒俄罗斯报上发表过一篇纪念俄中建交75周年的文章，除了表达与中国团结在一起，还称赞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并表示两个国家都希望消除莫斯科认为导致冲突的问题。拉夫罗夫表示，在针对西方与亚太地区扩张所带来的风险评估方面，莫斯科和北京立场相近，美国及其追随者故意在台湾海峡挑起局势。拉夫罗夫写道，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星期三表示，中国今日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但是美国是帮助中国走上这条道路的关键国家。他参加华府智库一个活动时表示，在过去15年，中国基于多种原因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想要对美国和民国构建的印太地区运作体系进行改变，而这个改变将会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造成对立。 他亦都指出，当今美中关系已经超越90年代的接触阶段，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主导范畴的新时期。他说，
I think no country had and has been more engaged in the project of pulling China first.
我认为无一个国家和美国一样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带入21世纪，包括全球供应链发展制造业所带来的机会。我们是帮助中国走上这条道路的关键国家，从开放开始。你知道中国的成就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但不可以否认的是，我们提供了一些大背景。台湾政府星期四10月3号表示，两名在台北骚扰香港流亡者抗议活动的中国公民已经被驱逐出境。根据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涉事的两名中国大陆公民是一对姚姓的夫妇，已经被撤销入境许可，并在星期四依法强制出境。中国大陆人士来台如果有危害我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或贬损国家主权及对等尊严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台湾政府会依法即时严处。针对伊朗10月1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10月2号表示，美国正继续与以色列讨论他们的回应方式。他强调，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
This morning, in advance of the president's call with the G7 leaders, the secretary convened a call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from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米勒说，星期三上午在拜登总统与七国集团领导人通话之前，国务卿布林肯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外交部长举行电话会议。在这次电话会议中，国务卿和他们讨论如何共同合作协调就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做出反应，亦都进一步讨论了接着下来应该如何协调外交努力，确保中东地区的稳定。记者追问米勒，拜登总统表示不支持攻击伊朗核设施，这个是不是美国设下的红线呢？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红线？美国向以色列传达关于如何回应伊朗的信息是啲乜嘢呢？米勒继续回答话，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what we do not support. I think beyond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iscuss Israel with Israel what the shape of their response will be.
佢话拜登总统明确表示，我哋唔支持攻击伊朗核设施嘅行为。我认为除此之外，我哋将会继续与以色列讨论佢哋嘅回应方式。我唔会公布呢啲私下讨论嘅内容，但我哋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个是伊朗前所未有的局势升级行动，以色列有权对此作出回应，我们将与他们讨论这个回应。记者追问，为什么美国反对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呢？米勒回应说，
So, we have made clear for some time that we do not want to see a full-blown regional escalation. Israel has a right to...
他说，我们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地区局势全面升级，以色列有权对昨天发生的事情做出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近200枚导弹，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两架从贝鲁特起飞的航班星期三10月2号抵达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机上载着逃离持续空袭的黎巴嫩公民。以色列军方在前一日表示，报道已经开始对边境地区的真主党目标进行有限度的袭击。黎巴嫩总理米卡提表示，此前两个礼拜密集空袭不单止消灭几名真主党指挥官，还造成约1000名平民死亡，120万人流离失所。49岁的黎巴嫩公民阿里阿卜杜勒哈桑是这样说的，
And I was at home, so the glasses in my house all damaged, and I was thereWas terrible situation, really terrible situation. Can't believe it how it's come.
佢话当时我仲喺屋企里边，我嘅屋企嘅玻璃都碎晒。我当时就喺嗰度。新加坡法院星期四10月3号以妨碍司法公正同收受价值超过30万美元礼物嘅罪名，判处一名前部长入狱12个月。呢个系以廉洁治理著称嘅新加坡近50年嚟首次有内阁层级官员涉贪被判刑监禁。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仁上个礼拜二9月24号承认五项控罪，包括四项不当收受礼物同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易华仁在2006年加入内阁，曾经担任内阁成员13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立场新闻煽动案两名前总编辑地判监引起关注，香港记者指这个反映了新闻工作者失职的风险。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共庆祝建政75周年究竟有没有实现到万国来朝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的民运团体在美国白宫前抗议中共，呼吁美国制裁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10月1号中国的民运团体在白宫前面抗议中共当局对人民的压迫，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带领自由世界一起制裁中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生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10月1号中共建政75周年这日，在美国的华人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党在白宫前的拉法耶特广场举行集会，他们称这一日为中国的国殇日，抗议中国政府压制人民，呼吁美国政府制裁中共。活动主办单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建政75周年背后有无数的死难者，他们选在10月1号为这些人是哀悼抗议共产党的暴政。他說星期二是中共建政75周年，75年前中國又重新從一個民主自由共和國淪為共產黨的暴政奴役。
我們到這裡呢，是一個抗議共產黨75年的暴警，悼念75年死難的同胞，讓我們在喊口號說為人中國人民討還血債，替中國人民報仇。
王君濤說他們到這裡抗議共產黨75年的暴政，悼念75年來死難的同胞，為中國人民討還血債，替中國人民報仇。他說選在白宮前抗議，目的是希望美國政府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盡力壓止中共的勢力。
因為這個地方是白宮，白宮呢是讓世界的自由民主的中心，其實也是如果這個世界共產黨還怕什麼，就是怕白宮。
王君濤說因為白宮是世界的自由民主的中心，如果共產黨在這個世界上還怕什麼，那就是怕白宮。這裡也是美國三軍總司令所在地，所以他們在這裡也都希望世界和中國還有自由民主世界都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中國人民要民主要自由，中國人民希望結束共產黨的暴政。中國民主黨成員江先生一早從紐約是駕車前來華盛頓抗議，一年前他從四川輾轉來到美國東岸，為的是逃避來自中國當局的迫害。他說為了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只能夠不遠千里逃離家鄉，來到安全的美國。江先生對美國之音說，在這裡言論不會受到限制，他們能夠在白宮前面集會抗議而不被警察拘捕，是過去的自己難以想像的。
我們在天安門發表這樣的講話的話，那我們很快第一时间我们都就会被抓起来，不管我们是做任何事情，即便我们是中国人民拿着中国护照。
江先生说他们在天安门发表这样的演说的话，很快第一时间就会被拘捕，即使他们是中国人民拿着中国护照，在中国做这些事情都是不可以，但是在这里他们可以，而且他们在中国任何时候他们表达政治诉求都会遭到严厉的打击，甚至非常严重的人权迫害。 江先生話：喺人權迫害呢一方面，中國政府關押咗非常之多嘅意見人士同埋維權人士，係非常之恐怖噶。呢個亦都令佢係感到非常恐怖，因為佢有佢嘅家人。如果佢一旦遭受到中國政府迫害，佢嘅家人係可能會面臨非常嚴重嘅麻煩，佢哋可能連食飯都成問題。同樣嚟自四川嘅楊海倫對美國之音話：喺中國，階級之間嘅差異巨大，特權階級享有一切好處，平民冇公平嘅待遇。他說抗議的群眾這日清晨從紐約冒著大雨揸車前來，共有30多輛車，100多人來到華盛頓，希望美國總統能夠聽見中國老百姓的心願。
中國人希望美國幫助中國人，就是說要有民主，要建立民主，不能讓中國一黨專制、不能讓習近平一直這麼做下去。
楊海倫說：中國人希望美國幫助中國建立民主，不能夠讓中國一黨專制，不能夠讓習近平一直這樣做下去，而且希望美國支持和幫助中國人民推翻中共的這種一黨專政、獨裁專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昌坤在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10月1日是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的日子，不过观察人士说，中国今年11庆典的规模并未扩大，或者同经济放缓有关。至于各国的贺典呢，就以发自俄罗斯、北韩和越南三个国家就最受瞩目。另据中共官媒报道，塞尔维亚、塞浦路斯等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领袖出席中国驻各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对此分析人士说，中共喜好营造万国来朝的场面，但是讲到底只是一个廉价的面子工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同往年类似，中国今年的11庆典不脱音乐会、天安门广场前的升旗仪式以及前一晚的招待会等例行的活动，而且因为逢五一小庆，自然亦都少了70周年逢11大庆才有的公开受军武肌肉的阅兵等仪式。中国驻外使馆以及是侨团亦都循例在各国举办国庆纪念活动。根据官媒新华社10月1日的报道，塞尔维亚、塞浦路斯、巴基斯坦以及马耳他等国家的总统，以及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巴哈马、摩尔多瓦等国总理亦都共襄盛举，出席了中国在海外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对此，在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认为，中共仍然有万国来朝的中原心态，他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大撒币，因此受到中国金援的沿线国家自然不忘发来贺电，但是讲到底仅仅是廉价的面子工程。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上水平最低的时候，中国跟他周边，
董立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历史水平最低的时候，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敌对是史无前例的高，中国现时的内忧外患是中共建制75年以来未曾见过的，习近平的执政12年还是有什么好庆祝呢？分析人士说，中国今年十一庆典规模不见扩大，或者是同经济放缓，中国与多数民主国家意识形态分歧日剧，而且是关系恶化有关。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0月1日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等700多名的中美各界人士出席的当地的75周年国庆招待会。至于各国的贺电，以俄罗斯、北韩以及越南等主要共产党政府所发的贺电最受瞩目。分析人士说，凸显中国同独裁专制国家越靠近的发展趋势。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除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之外，还称呼他是亲爱的朋友。朝中社10月1日的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亦都因为循例在贺电当中肯定中国综合国力以及是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并且声称朝中友好关系将会得到加强以及是发展。只不过金正恩一度传出称中国为是宿敌，更加曾经在7月下令北韩驻华外交官不要看是中国脸色， 引发了外界的揣测。而另外，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和泰国总理帕东坦都是在9月30号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贺电，并且展现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展望中国的对外关系，习近平在9月30号晚举办的国家勋章及国家荣誉称号颁奖典礼的时候高呼，中国愿携手世界，维护世界和平。但是董立文认为，习近平十年来的讲法是一致，但是作为他是背道而驰，对台、日本、菲律宾等周边邻国的军事威吓，亦是外交战狼的姿态越趋严重。他表示，中国外交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困境，除了中朝台面之下的形势紧张之外，中日关系挑战重重，中非敌意高涨，中印关系亦都急转直下，而台海的局势恶化更加是首当其冲。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亦都表示，习近平占据道德制高点，口号式地营造着中国支持世界和平的表面形象，但他是未有实质的行动。不过在外交维系工作以及是侨民活动的投注上面，他表示中国即使是财政吃紧亦都不会受益。对比习近平任内三度逢五逢十的国庆谈话，董立文认为习近平今年的国庆讲话比起十年前的见证65周年的时候高呼中国要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语气是收敛很多。董立文形容，习近平执政12年的期间，他在2014年见证65周年的时候对中国人民的诉求是过好日子，2019年见证70周年的则是过紧日子，到今年则是过苦日子，代表着中国经济在他的治理之下越来越差。中共9月30号在北京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习近平在75周年国庆会强调要推进四大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且坚持一国两制对台方针。他还表示，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定会有艰难的险阻，可能遇到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相较五年前，习近平在见证70周年国庆会上面登高一呼，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向时代的前列，创造了当今世界殊的发展的成就。至于十年前，习近平则是在见证60周年国庆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国已经毅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而且正在破浪前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除了经济放缓的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家荣分析，习近平今年的演说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在发扬爱国主义，凝聚民心。他说，爱国情怀一向是中国国庆的主旋律，但是中国经济越低迷越标榜爱国主义，意在动员人民克服生活困境，并且转移对中共执政的不满。虽然今年亦都有拉抬全球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意味，
现在中国也认识到官方没有办法再避开说国内面对的经济挑战，需要动员国内的民众在经济方面。庄
家荣对美国
之音
表示，中国亦都认识到没办法再避开国内的经济挑战，需要动员国内民众在经济方面投入更多，外界对于中国的投资一直是下滑，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手中涉及传媒机构的煽动案已经停运接近3年的网媒立场新闻两名前总编辑钟佩权和林少彤，因为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在上个礼拜四分别被判监21个月和11个月，受到各界关注。香港记者协会说，判刑反映新闻自由衰落以及传媒工作者履行职责时面对的真实危险，也有学者形容目前新闻界的气氛肃杀。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已经停运接近3年的网媒立场新闻的母公司以及两名前总编辑2021年12月底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经历接近2年的司法程序，8月底被裁定罪名成立，在9月26号亦即是上个礼拜四在区域法院判刑，是香港主权移交超过27年来第一宗涉及传媒机构的煽动案。
呢宗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审理。他量刑时话不接纳钟佩权同林兆彤案发时进行真正嘅新闻自由工作，认为他哋参与2019年嘅社会抗争历时一年五个月，喺反修例运动期间成为抹黑同重伤北京中央以及特区政府嘅工具。法官话，钟佩权营运立场新闻是为了支持和促进香港本土主义，而钟佩权和林兆彤批准发布涉案煽动文章，自然知道文章内容，因此认为两个人是知识并且认同文章的煽动意图，即使并非蓄意煽动，也至少是罔顾煽动后果，所以不接纳两个人因为履行新闻工作而被定罪作为减刑的因素。至于辩方话，法庭或者政府从来冇为新闻工作者定下指引，两名被告案发时唔知道乜嘢内容唔可以报道，并非明知故犯，只系误导法网。法官就话，虽然本案系1997年之后首宗涉及传媒嘅煽动罪审讯，但系煽动罪早已经喺1938年系成文法定嘅罪行，而1952年嘅大公报案例亦有定下有效嘅法律原则，对被告有指导作用，所以唔认同两名被告系误导法网。法官又话，立场新闻不是单纯的新闻工作者，例如专访民主派初选候选人何桂南是为何桂南助选，又话而中文大学冲突两年的特写就是透过文章重新展示抗争口号以及标语。法官又话，考虑到立场新闻案发时大约有160万跟随者，认为煽动文章所造成的伤害相当严重，甚至难以量化，最后以监禁23个月作为钟佩权的量刑起点，是旧煽动罪之下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最高监禁两年的最高量刑起点，亦是同类案件之中最高。法官又话，考虑审讯时间长对钟佩权构成压力，减刑两个月至监禁21个月，扣除早前钟佩权被还押接近一年，所以他仍然要重返监狱服刑大约10个月。至于患上罕见病的林兆彤就以14个月作为量刑起点，因为他的病情增加，刑期扣减至3个月，即是监禁11个月。原本林兆彤需要再服刑21日，但是因为医生认为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入狱可能会对他的生命构成危害，法官判处可以即时释放的刑期令他即时获释。立场新闻煽动案判刑引起各界高度关注。香港记者协会上个礼拜四发表声明回应话，钟佩权同林兆彤从早前罪成到被判监，反映香港新闻自由的衰落，以及传媒工作者履行职责时面对的实际危险。记协重申，无论刑期乜嘢，两名新闻工作者同立场新闻因为新闻工作而被定罪判刑，已经对香港新闻业界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立场新闻的母公司资产在未经检控同审讯的情况之下被冻结，最经令到他们在判罪之前瘫痪运作并且停运。记协话，香港现时可以合法报道同刊登的议题同评论比以往大幅减少，已经是不争事实。立场案判决未有为新闻业划下清晰界线，加上煽动罪最高刑期而家已经提升到7年，只会令到新闻工作者陷于忧心动辄得咎，难以无后顾地履行职责。基业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无可厚非，但是容许新闻工作者敢言直谏，社会能够畅所欲言，是维持香港繁荣稳定所必须，亦是维持香港国际良好形象的重要一环。即使官员言之凿凿，坚持话香港新闻自由怎样去完备，公道自在人心。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家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立场新闻煽动案对新闻界最重要的影响不是刑期的长短，而是审讯正式开始前立场新闻母公司的营运资金已经被当局冻结，令到这个传媒机构在得到公平审讯之前已经被迫即时停止运作。
两位前总编他们都是在审讯之前已经是被囚超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是没了人身自由。咁呢一種情況其實即係相比起60、70年代或者以前，即係港英政府用煽動罪去打壓一啲左派媒體嘅時候，其實都唔會話即係未審訊之前就已經先落情況。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礼拜六9月28号回应立场新闻煽动案判刑时，引述法庭判词话，立场新闻并非真正的传播媒体，用假消息煽动市民对政府憎恨。对于香港记者协会回应判刑指钟佩权同林兆彤以及立场新闻因为新闻工作而被定罪判刑，已经对香港新闻业界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邓炳强话，法庭判词讲得好清楚，各个被告并非真正从事新闻工作，他希望有关人士和组织不要再用伎俩误导香港事物。 香港特首李家超回应立场新闻煽动案判刑时话，法庭裁决令到大家更清晰新闻自由嘅保障。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